非常高兴能够再有一次能够来这个地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信息是叫做跟随基督做门徒。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呢，主要的是要谈到门徒这件事情。诸位知道，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曾经把一个大使命颁布给所有的要跟随他的这些基督徒。这个大使命上面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呢？我觉得门徒最好的定义就是一个决心跟随基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看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就去问我们教会里面一位信主比较时间长的一位弟兄，他说，你刚刚信主啊，这一段圣经最好先不要读。我们看这段圣经，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都应该听。这段圣经讲的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讶的话。哇，当一个门徒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特别是最后他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一下怎么样子跟随耶稣做门徒。首先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哈，有一个语法，耶稣基督用的语法，就是若不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语法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在文法里面，这种叫做双重否定的语法，或者英文叫 double negative。 那么这种双重否定的语法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法，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三次呢，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说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很明显的，这些都是做门徒的必要条件。哇，他在大使命的时候要所有的基督徒都做门徒，然后他又告诉你做门徒应该至少要有这三个条件，如果你不能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你就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非常非常强烈的语气告诉我们。我很少在教会里面听讲道牧师啊会讲这段圣经的啊，我自己讲道这么多年，我已经讲道二十多年了哈，那么也很少，以前也不敢讲这段圣经啊。最近神真的是改变我啊，我非常喜欢讲这段圣经。好，我们看一下。那么所以 他讲了三次，所以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三个主题，我们来看怎么样子能够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第一个条件呢，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一切。因为经文这样子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最后更重要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做门徒的条件这样子的高，你不但要爱耶稣要超过你亲爱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你的姐妹，甚至上帝要要求你爱耶稣要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非常非常高的标准，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个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不光这段话这样讲，你如果看圣经的话，整本圣经都围绕这么一个主题。我们基督徒知道除了大使命以外，还有一个大诫命。大诫命这样子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四个尽基本上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性命，都摆上去爱我们的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要求。那么爱主胜过一切，超过自己的性命，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段圣经呢？所以有许多人就说，我怎么样爱上帝呢？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像是一个小 baby 非常可爱，我抱过来哈哈亲亲，哇，你就可以爱他，对不对？你不能够爱啊，上帝啊，我爱你啊，不能这样子做。怎么爱上帝呢？我们就要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爱上帝。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我们今天呢就光只拿夫妻的关系，我们做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怎么样子来爱上帝。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呢，第一件事情，上帝的命令告诉我们，你要爱你的妻子。意思是说，你爱你的妻子，就是爱上帝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你妻子如果可爱，当然你会爱，特别是哦，刚刚结婚的时候，哇，那个如胶似漆啊，对不对？或者这个你妻子啊，那一天做了一个很可口的菜，你吃了以后心里面很舒服，然后妻子非常的温柔，哇，你爱你的妻子。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妻子可爱，你去爱她，这个一点也不难。问题是啊，妻子不可爱的时候怎么办？结婚多年了，这个妻子呢慢慢慢慢的已经没有她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而且呢最糟糕的是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叨唠叨唠叨唠，哎呀，真是越来越觉得这个妻子不可爱。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爱妻子，并不是说在妻子可爱的时候你才爱她，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只不过是一个门徒，只不过是一个信徒，对不起，跟不信的人呢没有两样。但是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去爱她的话，你就是一个门徒，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姐妹们呢也一样，你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你顺服你的丈夫就是爱上帝。同样的，你的丈夫讲理的时候，你的丈夫真的是非常体贴你的时候，你爱他一点也不困难，你顺服他也不难。但是问题是啊，你丈夫如果有一些非常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还能够顺服他吗？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我当初读这段，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这个属灵的伟人叫做亚伯拉罕，居然做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我这里必须要给大家一点这个背景哈。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叫做撒拉，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哎呀，这个讨个老婆非常漂亮，也有很多麻烦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带着他这个漂亮的老婆就到了一个地方，在南地，在南边的地方。啊，那里那个王呢是叫做亚比米勒。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前面发生过一次。这个每一次亚伯拉罕带着他这个漂亮的妻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他知道有很多人呢、对他的妻子一定是要打主意的。那么假如人家知道他是他妻子的丈夫的话，那么要夺取他的妻子一定把他杀了。所以呢，他为了要保守自己的性命呢，他就跟他的妻子说，你不要叫我是你的丈夫，你要跟人家讲你是我的妹妹。这样子的话，人家如果夺取了撒拉，也不会对亚伯拉罕有什么样子的下毒手。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男人来讲，宁可戴绿帽子也要保守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吗？是个很没有出息的人。亚伯拉罕呢，这种事情不是做了一次，以前还发生过一次，在埃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亚伯拉罕事实上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了，但是我们后来称呼他说信心之父，这是很奇怪的，他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你发现没有，撒拉没有反抗哦，撒拉没有说我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会要我叫你是哥哥？而且这很明显的，你的用意就是要保护你自己，要出卖我。撒拉没有反抗，很奇妙哦。撒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假如说是这件事情是第一次发生，撒拉不知道也就罢了，这是第二次，撒拉完全知道，但撒拉仍然顺服了。但是很奇妙的，神却干预了。这个亚比米勒把撒拉娶了去，还没有跟他同房的时候啊，那天晚上神就在梦里面跟亚比米勒讲，他说你是个死人啊。哦，这是好厉害啊。为什么？因为你娶了别人的妻子。你看到没有，神在这个地方跟亚比米勒讲话，亚比米勒醒来以后吓了个半死。你如果看创世纪底下的经文的话，你晓得亚比米勒赶快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讲，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人是你的妻子呢？然后后代亚伯拉罕啊，给了他很多的方便，很多的金银财宝呀。这个神干预了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呢到最后呢是一个很完满的一个结局。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坏，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你知道撒拉这个时候顺服的不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的是亚伯拉罕背后的那个神。各位姐妹们，你常常可能会觉得我的丈夫很不合理，我的丈夫一些要求完全是 ridiculous， 你要我怎么样去顺服他？我还听过一位姐妹跟我说，她说我丈夫不要我到教会来，他反对我当基督徒，他当他自己也不是基督徒。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不要到教会来，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是当丈夫合理的时候你再顺服他， 丈夫给你一些无理的要求，你就不顺服他，没有这样说，你应该顺服他，你就不要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丈夫不要你到教会来，但丈夫不能够停止你在心里面对上帝的敬拜。我说你在家里面，在心里面敬拜上帝，该做礼拜的时候，那一天早上，礼拜天的早上，你一样的分别为圣，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你敬拜上帝，在心里面祷告，在心里面唱诗歌。我相信你丈夫没有办法啊，来这个干预你。然后呢，我就对教会里面其他的姐妹讲，我说姐妹啊，我们这位姐妹现在是最需要你们关怀的时候，她不能够到教会来，因为她的丈夫不愿意她来，所以你必须这些其他的姐妹要对这位姐妹有特别的关心，因为她不能到教会来，她没有肢体生活，这个时候她不能到教会来，教会就要到她那里去，教会就要去关心这位姐妹，让这位姐妹仍然知道上帝仍然与她同在。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的折扣。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上帝告诉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应该要毫无保留的去这样子做。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是爱上帝，就是你爱上帝超过一切，超过甚至你自己的性命。撒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阿们。好，我们继续看如何爱上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基督这是他临上十字架之前的，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所讲的话，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基督的道在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受圣灵感动写出这样的话出来。我们一般人认为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感谢主，耶稣基督替我的罪已经死了，上帝替我死，哎呀，我非常的谢谢他。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里讲得很清楚，如今活着的不但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说，我们的上帝除了为我们死以外，他也要为我们活。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活着，应该是上帝在我里面而活出来的，活出来的是上帝的形象。这是神的话，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你如果愿意做一个门徒的话，你就应该是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里面所活出来的，你讲的话，你的行为，还有你的所有的一些人生的规范，都应该是耶稣基督在里面活出来的样子。我们具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不久看到一个这样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在国内主要的大学都有团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应届毕业生啊，一直到了每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六月的时候，他们应届毕业生呢要快要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就联合举办了一个退休会。那么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呢，这个有讲员，就那天这个讲员就准备的在讲台前面一个桌子上面两个大水桶，水桶里面有一些水，没有装满，只是一点点的水。然后水桶旁边呢各有一个小的蜡烛，没有点燃。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所有毕业生进来的时候，每个人先发一张小纸条，然后给他一个铅笔，然后这个聚会就开始了。等到这个讲员开始讲道的时候，讲道的题目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这段圣经， 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只要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将来要去做什么，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团契，我相信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计划，你们愿意宏图大胆，你们有些人要到美国去留学，有些人要到公司里面去。我现在请你们呢，用你手上这个纸条写下来你最愿意完成的一件事情啊。这些这个男学生很多就写，哎，我要到美国去留学啊，最好是哈佛大学。那么有些人呢说啊，我现在的留学的事情呢不是我最想的，我希望能够到最好的外资企业，找一个这种非常薪水非常优厚的这么一个职业啊，你就把它写下来。那姐妹们吗，写一个，我希望找一个很爱我的老公，能够结婚，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很多人就在写下来。然后呢这个讲员就说了，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里面愿意的计划，希望上帝来祝福这个计划，成就这个计划。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怎么活着是让主在我里面活出来的。他就讲员就呼召这些学生说，你们现在大家都跪在地上祷告，看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把你手上写的这个你生命当中现在最想要完成的这件事情，最想要上帝祝福你的这件事情摆在神的手里，让上帝来做主。上帝不见得会要你不到美国去，上帝可能成全你到美国去的这一个心意。但是如果上帝成全你的话，你知道你到美国去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自己，乃是上帝差遣你去的。你也去了以后也不要骄傲，因为是上帝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全。但是也有可能上帝不要你去，不要你去你也不要难过，上帝另外有好的安排。因为上帝跟我们讲，你若跟随我，他牵着我们的手走，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你现在愿意，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知道前面来这个蜡烛已经点燃了，你把你手上这张纸条在蜡烛上面烧着，这个纸条已经快要烧完的时候丢到水桶里面去。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到前面来，哇，全场啊跪在那里，有些人痛哭流涕啊，跟主讲，主啊，我这件事情我实在想做，我没有办法要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里，要把它烧掉。因为万一我如果真的是烧掉了，你不要我去做，那我就真的不做了，这个损失太大。他在跪在地上跟上帝讨价还价。哎，慢慢慢慢的就有第一个人站起来走到前面，纸条烧掉丢在水桶里面，带着眼泪。马上第二个第三个一个一个的都走到前面去，带着眼泪，有些人呢嚎啕痛哭，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不能够撒谎的。你今天这样子做，你真的是把你的前途摆在上帝的手里，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涯的规划已经不在自己的手里，你愿意顺服上帝给你的安排。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做门徒。我今天也希望我们底特律的教会也能够这样子做。我想你们大家都有一些计划，你们可能愿意到什么公司里面去做更高的职位，姐妹们也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不但薪水很高，而且还能顾家等等等等，你们都有一些各种不一样的一些计划 你们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计划摆在上帝的手里，说主啊，这是我的计划，我今天要摆在你的手里，求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如果愿意要成就我这样子的计划的时候，我感谢你，而且我知道是你的计划在我身上面实现，我没有任何的骄傲。如果你的计划不是这样子，我也不难过，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你必定有更好的预备。这个是我们爱上帝超过自己，跟随主做门徒的一个表现。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好，我们看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背十字架跟随主。圣经这样说，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愿意跟随主啊不少，但是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不多。十字架代表受苦啊，绝对是受苦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十字架代表死亡，我昨天已经说过，在原文里面死亡的意思是分离的意思。所以从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个分别，这个分开来，这个死亡，这个分开，那是要跟世界分开。如果要背这个十字架，你就必须要跟世界上面的那种价值观，世界上面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跟他一刀两断，分开来。你要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不是走在世界的道路里面。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要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观。这种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却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首先要澄清一个观念，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我曾经听一位老牧师跟我讲，他说他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也是讲到十字架，要背十字架，结果有一位老弟兄就跑来跟他讲，他说哎呀，我家里面的十字架太重了。什么十字架？他说我有两个老婆，这个大老婆跟小老婆啊，一天到晚吵架，哎呀，吵得我鸡犬不宁，哎呀，真是十字架太重了。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就不叫十字架，这是受苦是没错，谁让你讨两个老婆的？你自己从开始就没有跟随主，没有听从圣经的教训，你现在啊，吃到这种没有听从主的吩咐的恶果，你自活该，自作自受，这个不叫做背十字架。所以首先要澄清这个观念了，并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愿意顺服主的教训，这些教训使得我们要受一些苦，我们愿意受这些苦而来顺服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我自己的例子。第一件事情是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却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我们先不从大的东西说起，从小事说起。我这个人呢，很不喜欢洗碗的。小的时候我妈妈叫我洗碗，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不洗碗。我妈妈很生气，你根本就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所以我只好去洗碗。结了婚了以后我还是不愿意洗碗，可是呢我就知道我太太不但希望我能够为她分担家务能够洗碗，特别是呢她如果在厨房里面忙的时候，我在旁边帮个忙洗洗碗啦，然后切切菜啦，她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宁可去准备讲道， 你知道，我完全跟他说，我现在准备讲道，哇，这光冕堂皇的理由啊，对不对？后来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深深的责备我，讲道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有生命的讲道的人。你如果没有生命，你的讲的道只不过是一篇道理而已，没有办法去感动你的会众。我的生命怎么来？要先对付自己的不愿意。我不喜欢到厨房里面去做这些事情。那一天主感动我，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跟主讲，我说从洗碗开始。我开始的时候真是还心不甘情不愿呢，洗完碗了以后摆在那个碗架子上面，哐当一丢。我太太也知道，你可不可以顺服的多一点呢？后来我开始慢慢慢慢的克服自己的这个不愿意的心。我现在啊，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很喜欢洗碗。而且我非常 enjoy 在厨房里面帮我太太忙啊，感谢主，这是靠主的恩典克服我这一个小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要背十字架，你先不要高言大志，你就从你生命当中这些小事情开始做。对我来讲是克服一个 洗碗的事情，但是对你可能不是。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做琢磨的工作，做雕塑的工作。你从小事开始，你愿意跟随主，你就背十字架。第二是对于我们这些来到北美啊，能够打天下，打出一片天下的人啊，常常都是自己很能干，做一些很多的事情呢，自己能够做的事。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差一岁，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将来啊，他们那样念大学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呢，我要付两个学费。我是一个当教授的人，教授的工资不是很高啊，大概付一个学费大概可以，付两个学费，同时要付两个学费，大概就很困难了。所以呢，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啊做地产的投资啊，买了一些什么 duplex 啊，还有 fourplex 啊，就是 duplex 是两栋的啊，摆在一起的 ，fourplex 是四栋的摆在一起的，买了一大堆这种东西，希望呢能够将来增值了以后哈、啊，当然我不是买在 Detroit 哈、啊，摆在 Detroit 糟糕了，将来增值的时候，这个把它卖掉的时候，就能够这个给我孩子们来念大学，你这听起来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这些房客常常换搬出去，搬出去以后你就要去清理啊、油漆啊、打扫啊，等下一个房客能进来。我就发现我的周末全部都是被这种事情占据了，没有时间去服侍神，也没有时间去做探访的工作。后来久而久之以后啊，我太太首先就跟我讲，她说：“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有三年的时间要付两个学费吗？是不是更好的是应该积攒钱财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在这种非常紧要的关头她提醒我。后来我们夫妻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以后，我们把这些 duplex 和 fourplex 全卖光了，没有 plex 一身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神。好了，长话短说，时间很快，一下子两个孩子就上了大学。第一个孩子进大学的时候，他到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宾州哈、啊，住在匹兹堡，他到 Illinois 去，虽然是外州的学费，但到底是个公立大学，不是非常的贵哈、啊。那么我付一个学费没有问题。好了，到了老二。第二年老二要进大学了，我的老二啊也非常的体贴爸爸，我老二非常优秀啊，他那个时候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学费贵得不得了啊。 我的老二非常的体贴爸爸，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我知道斯坦福学费很贵，那么哥哥呢已经在大学里，你要付他的学费，那我呢这样子好了，我去念 Penn State， Penn State 大学是我们宾州的州立大学，所以学费是比较便宜的，他说我就去念 Penn State。 我心里面非常感动，这孩子很体贴，我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我们仰来仰望神，你还是准备去念 Stanford 看看神怎么供应。结果就很奇妙了，他那个时候决定要去念 Stanford 的时候，大概是那一年的春天，但是他要到秋天才去念大学，对不对？所以差不多还有半年的时间，这就很奇妙的，忽然间有一个公司来找我做 consultant 咨询的，对，然后条件非常的优厚，每一个月给我$3000，1000约签三年。我一算，哇，一个月$3000，一年是36000，对不对？刚好付斯坦福的那个时候的学费，现在已经不止36000了哈，现在大概45000以上了哈。那个时候36000，刚好。哎呦，我说这是很奇妙啊，这什么这个时候就忽然间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哈，对。后来我就签了约了，这个感谢上帝。结果呢，这三年当中啊，我只去过他的公司一次。然后三年过了以后，我有一次碰到这个公司的老总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会要我，就是基本上给我这个钱嘛，啊，只让我去当中去你们做咨询的工作做过一次。他说啊，黄教授，我请你做我们公司的咨询，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怕你跟我们的 competitor， 就是那个对手，竞争的对手，你去帮他忙。我为了要让你不要帮他的忙，所以我就跟你签这个约。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什么？而且刚好三年啊，不多不少啊，刚好就过了，够了。我女儿念大学的这三年，就是三年重叠的时候啊，感谢主。所以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的前途，甚至你的家庭，你自己孩子念大学所需要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摆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自然开路。好，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经文里面上帝用了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也知道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做不到的，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另外一个是打仗的比喻。他说你要算计代价，你如果实在觉得你现在还没有有这样子的这种能力去跟随主的话，那你就趁早啊，先去做这个求这个和息的条款，你要算计代价。所以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我从来没有跟弟兄姐妹们讲你做门徒啊，你就高高兴兴做门徒，什么事情都会这个一切顺利。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见证哈，这个我一直到了我女儿要上大学之前，我都还不知道这个钱要从哪里来，我非常的忧虑，我不知道钱哪里来，我甚至曾经想过要去跟人家借钱啊，来让我女儿能够上斯坦福大学。我甚至那个时候还想过是不是要打第二个工啊，去让我女儿去上斯坦福大学。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加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太太没有做事哈，我太太已经没有做事已经很多年了，家里面唯一的经济的收入来源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是很高哈。所以做门徒是一定要付代价的，主不强迫你，但是他迫切的希望你能够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个代价到底合算不合算。我可以从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历啊告诉你绝对合算。刚才已经告诉你这一个神迹哈，在我们家里面的神迹，对不对？ 跟随主是美得无比的，你虽然付了代价下去，但是在整个的付代价这个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神牵着你的手，神会为你开路，心里面虽然有一个重担，但是心里面却是非常的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这样说，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为了耶稣基督已经放弃了一切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最宝贵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所以是绝对值得的。而且在路加福音其他的地方也说，他说我们跟随主的人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来世得永生已经不用讲了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到主那里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就要得百倍。我要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有一对夫妻，他的太太已经信耶稣了，从国内来的。那么他有一次他跟我的太太讲，他说啊，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时候，他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他那个时候很流行了，在网上面也流行了，很多人讲，他说我们不要求永久，只要求曾经拥有啊，这是撒旦魔鬼的话啊。结果他就相信了这个，结果他在一次出差的时候就跟他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有一夜情，这件事情他丈夫不知道，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神牵着他，他跑来跟我太太讲，他觉得他应该跟他先生说。我太太后来也跟我分享，我们夫妻两个人迫切地为他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我们认为他应该跟他先生说，先生还不是基督徒。结果他就跟他先生说了，这个英文呢叫做 went through the roof 啊，就是他的先生呢暴跳如雷啊，火冒三丈啊，哇，简直是不得了这种事情。太太让他戴个绿帽子啊，对，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啊，离婚，马上就要要求离婚。哎呀，我们夫妻两个人，那这位姐妹当然哭哭啼啼的啊，跑来找我们哈。基本上是我跟他们说，你应该去告诉你的先生了，责任在我们了，对不对哈？怎么善后？我们迫切的祷告，然后呢，我就去找他的先生，我就跟他讲，我说不错，太太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说你呢？我说你知道在圣经上面说哈，说是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你如果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我说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的场合当中看了一位很漂亮的同事啊，心里面有一些这种非分之想，有吗？老实跟我讲。他现在说有。我说你犯的就是奸淫罪，你犯的罪跟你太太一模一样。他吓一跳，我打开圣经给他看，我说这是上帝说的。我说弟兄啊，他那时候还不是弟兄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第一件事情要晓得你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我们都是罪人，你不要以为你太太犯了罪你没有犯罪，错了，你也犯罪，我还深深的相信你犯罪，还不光是奸淫罪，你犯罪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他后来他承认他的确是一个罪人，我说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长话短说，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应该饶恕其他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说你愿意饶恕你的妻子吗？他经过长时间的挣扎，长时间的祷告，他最后说好，我愿意，我愿意试着饶恕我的妻子。长话短说啊，他们后来夫妻啊和好，没有离婚了。后来我们离开匹兹堡，我在2005年离开匹兹堡的， 我们两年以后，这个匹兹堡的教会又邀请我们回去讲道。我们夫妻两个人回去，那一天讲道中午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下午4点钟的飞机，是中间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的牧师呢就说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啊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呢、啊、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黄长老，我是那个教会的长老啊，黄长老跟这个啊喜玲姐有一段这个私人的谈话的时间啊，你们可以啊去 sign up 啊，然后就找到。结果呢，我就看见我们这位姐妹，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啊他已经换工作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姐妹呢在那里卖房子，准备也要马上要走了，要到纽约去。我们这位姐妹抱着我的妻子，抱着希林啊，痛哭流涕，一直在哭。她怎么跟我希林讲？她说我们夫妻有今天，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感谢你。我跟我的妻子跟她讲，不要感谢我们，谢谢上帝，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愿意背十字架。对于我们弟兄来，这个弟兄来说的话，他的十字架是很重的，他要把这件事情要吞下去，然后要饶恕自己的妻子，还要爱自己的妻子，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他做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没有不在今世就得百倍啊，来世得永生是必然的，今世他就要让你得百倍。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亚特兰大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叫姓丁啊，丁长老，他是我在生命季刊的一起董事会的董事。他们夫妻两个人最近在德东啊，就是以前叫东德哈，在德东那边呢、啊、做一些这种照顾学生的工作。去年年底生命季刊开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有一些德东的学生也来开了，然后跟丁长老在一起。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呢叫你叫什么？他说叫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哇，我说这孩子们叫你叫丁爸爸，他说对，没错。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你知道什么吗？我们丁长老没有孩子，他们夫妻自己没有孩子，但是他们现在德东啊有上百的叫他丁爸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们，是在主里面的付出是有在今生就得百倍的。他们每一次跑到德东去，现在情形比较好了，他们还有一个住的地方，我知道他们刚刚去的时候要挤在这些学生住的 apartment 里面，睡在地上没地方睡。他们为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今生叫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愿意吗？第三个条件，我把它叫做终极条件啊。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要你撇下所有的，还不是光是所有的，要一切所有的，讲得清清楚楚，你所有的金钱，属于你的财物，你的财产，你的每一件事情你要撇下来，才能够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说这种是真是终极的要求。那什么是撇下所有的呢？圣经别的地方也说，你们要舍己来背十字架跟随我。这个舍己就是撇下一切的。这一段圣经的了解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呢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拥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房子是我的，车子是我的，我现在这个工作也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是 所有权的拥有人。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你所拥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的，全是上帝的。所以你的所有权必须要转移。你如果是当一个信徒，你觉得这都是你的，而且希望主更多的祝福你，你所有的要更多都是你的。但你今天成为门徒的时候，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上帝的，没有一样是你的。所以我们要从一个主人的身份转变成管家的身份。一个管家他没有所有权，他有使用权，但是他没有所有权。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对管家的教导。第一，我们先讲我们的金钱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收奉献是怎么收的哈，这个好像不传奉献带的哈，对，但许多的教会他们传奉献带的啊。那么奉献完毕以后，都由这个收奉献的弟兄跑到上面来，然后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这么丰富的供应我们。现在呢，我们把你所给我们的其中的十分之一。这个讲十分之一的人呢，这个教会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做到十一奉献的人不多的，更多的祷告是，谢谢你啊，我们今天现在把你所丰丰富富给我们的其中一部分啊，不敢讲十分之一，对，因为做不到十一奉献哈，现在还给你，求你啊能够悦纳使用作为你的圣工等等等等这样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祷告不是很合适的。第一，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不见十一奉献这个字的。导致啊，那个耶稣基督啊说，那个寡妇把他唯一的养生的两个小钱丢在那个奉献箱里，这是他的全部啊。那个老寡妇他就这两个小钱丢在奉献箱里，耶稣基督说这个人有福了，因为这个人他把他的全部摆在神的面前，所有都撇下来，所有都给了神了。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蒙福吗？因为当他把他的全部都摆在神的手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下一顿要吃什么饭，他要住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一切就是神的事情了。你不把你的一切奉献给神，你碰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自己负责任要解决问题的是你自己啊。当你把你的一切摆在奉献给神了以后，就上帝来帮你解决问题了，因为责任已经转移了，从你的肩头上面已经转到上帝的身上去了。你说解决问题是你解决问题有能力呢，还是上帝解决问题有能力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特别嘉奖这个寡妇，因为这个寡妇她是凭着信心把她所有的仅有的两个小钱丢下去了。你看她是两个小钱哈，没有说留一个奉献一个，没有这样子，她两个全丢下去了。那么怎么样子才是比较好的祷告呢？我觉得哈，我们应该是所有的上帝给我们的钱我们都应该奉献给上帝，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是上帝呢却让我们还给我们 90%， 然后跟我们讲，你这个 90% 啊不是你的，你要做这个 90% 的钱的管家。所以一个比较好的祷告应该是什么？主啊，我所有的钱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全部都在你的手里，但是我谢谢你，你把90%交给我，要我做这个90%钱的管家。所以这个钱不是我的，我今天只不过是做一个管家来使用这个钱。一个管家是将来向家主要交账的，你怎么样花这个90%里面的每一分钱，你将来都要在主的面前成名的。这是管家的心态，非常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的对金钱的观念。你想当门徒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属于上帝的，不是我们的，但上帝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自由的使用。但你不要忘记，你将来要交账的，你怎么使用这些时间，是不是走在上帝的路子里面，是不是使用在为主做见证，能够这个扩展神的国度，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将来要向上帝交账。所以我们要慎于使用。你的事业也是神的，我们的基督徒的事业应该是上帝的呼召，我们走在我们上帝的路上。有人说是你是一个双职传道人，你又当教授，还当系主任，然后又传道，你怎么样子能够平衡你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不认为我是双职，我只有一个职位，我这个职位是什么？就是侍奉上帝。因为我在世上的工作，当教授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我做这个教授的工作，所以我就很忠心的做教授的工作。上帝也呼召我讲道，我也就讲道，我只有一个工作，我的工作是侍奉上帝。有些人他侍奉上帝，像我们吴牧师一样啊，他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不做别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用他所有的时间来侍奉神。我们姑且用单职双职这种话来说好了，好不好？因为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两种基督徒啊，一种就是单职传道人，另外一种是双职传道人。基督徒当耶稣基督门徒的，应该每一个都是传道人，每一个都是用你的生命来侍奉神的，用你的所有的时间来侍奉神的。你在你的工作上面的，你的工作就是侍奉神，应该是神呼召你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工作选择工作就要非常的小心了。我们一般人世上选择工作什么？三个条件，对不对？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你如果知道你的工作是神呼召你的，你的工作是你侍奉神的一部分，你如果知道的话，钱再少离家再远，那个活非常的大，累得要死，你也要做。我五年前从匹兹堡到这个北卡去，我是到北卡的大学那个药学院里面做系主任。芝加哥有一位牧师知道我要搬家，要搬到北卡去，而去当系主任，他就非常的担心，他特别打个电话来，他说：“黄弟兄啊，你想清楚了没有？听说你要去当系主任，你是不是爱世界啊？要升官发财了吗？对不对？爱世界。”我说：“牧师啊，我说非常的谢谢你这样子关心我。我不说别的吧，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到北卡去啊，虽然是去当系主任，但是我的薪水，我的工资是减低了，我没有加薪，反而减薪。”哦，他一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说：“哦，那你不是爱世界，专心的去吧，平安的去吧。”我们也减很多哈，不是很大的减薪，但的确是薪水减少。那么其实这个减薪这件事情啊，我也自己没有发现，因为我自己拿多少薪水我从来不知道，我知道过但不记得哈。对，那么我们夫妻有很清楚的神的带领，要到北卡去。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不讲这些事情啊，我只是告诉各位，我们的工作如果是神的呼召的话，薪水少也要去，离家远也要去，很累也要去。因为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什么叫做去找个什么 counter offer 这种事情。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 这个很多人都这样子，哎呀，你想升级啊，你去找个工作，找个工作完以后呢，你就拿到这个信啊，人家给你这个 offer， 对不对？给你这个职位，然后去找你现在的老板，你看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加我的薪呢？你要我留在这里，你要加我的薪，或者是有这个方便那个方便，或者是升级啊什么等等，那我就留下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啊！你要怎么样子换一个工作？应该是神的带领，应该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难道你一旦清楚了上帝要去要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现在的老板给你加一点薪水，甚至把你升个级，你就不去了吗？你把上帝的带领摆在哪里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 counter offer 的事情不要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将来都要交账了哈。好，我们看这个管家的这个责任啊，还有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家族要出去，所以呢他就把他自己的金钱呢就交给了三个人，这三个都是他的管家。有一个人呢给他5000两银子，结果这个人拿去做生意了，赚了5000。家主回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就跟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人赚5000哈。就第二个人呢，家主给了他2000两银子，做生意为家主赚了2000啊，他就也交给家主。结果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家族跟这个赚2000银子的这个人啊所讲的话，跟那个赚5000两银子的人一模一样，连一个字都没有改。这代表什么？代表上帝不在乎我们赚多少钱，上帝在乎我们忠心不忠心。你如果忠心了，你在你的事业上面你忠心的做一个工作，并不是有辉煌的成就，不要紧，没有关系，你尽力了，忠心了，因为这是上帝要你做的工作，做好了上帝嘉奖你。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说啊，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什么意思啊？这个人要被升级了， He'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的升级应该是这样升的。上帝如果给你有这么多的钱，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好好使用这个金钱，你在不多的金钱上面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金钱派你管理。这是基督徒发财的唯一途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讲的这篇道啊，可能你们以前没有听过啊。我可以告诉各位哈，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在世上有工作的。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在主里面跟随主，翻了很多的跟斗，这个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事情。感谢主，主在最近的几年当中让我更清楚的看见应该怎么样子做一个他的门徒。好，我们继续看这一段话的最后的地方，他说盐如果失去味道的时候，就失去它的咸味的时候，就是一无所用，不能摆在田里面，也不能够丢在粪里面，那只好丢在外面随便丢掉了。这什么意思呢？首先要先讲一下，这个盐啊不是今天的盐，今天的盐是经过提炼的精盐，对不对啊？如果说是这个盐失去味道的，就根本盐就不见了，对不对？因为所有的盐，我们吃到的盐它是纯盐，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盐呢，是基本上是含有其他矿物质的石头粒，一块一块的，然后呢要用这个盐的时候呢，就把这样子一个石头的一样东西啊就摆在这个菜里面或者汤里面，让那个盐味就出来了。 等到盐味出来的溶解掉以后，剩下来的那个不溶解的那块石头啊，就叫做失味的盐，没有味道了，没有用了，要丢掉了。是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他讲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就不清楚了，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啊。啊，他说一个失味的盐，没有咸味了，已经没有了，是一无所用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不撇下一切，一个不把自己全然奉献在神的面前的这样子的基督徒啊，你看到好像他是跟随主啊，他每个礼拜天也来做礼拜啊，人家问他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失味的盐。我不敢在这里讲说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但是至少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巴不得我们底特律的教会没有一个是失味的盐，你们都是愿意把自己一切奉献在神的手里，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今天主托付你的，你是个管家，好好做个管家，将来要交账的。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情，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有些人因为为了这个故事啊，这个还信耶稣的啊，就是为了这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回想他的一生，就好像沙滩上面的，走在沙滩上面的脚印。结果他发现，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他是一双脚印，一个人在那里走。信了耶稣以后，多一双脚印，哎，耶稣的脚印跟他的脚印在一起。然后他后来很惊讶的发现，他跟耶稣走了这么多年，有一段时间呢，沙滩上面只有一双脚印，不是两双。而且他一想，那段时间是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候，他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怎么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撇下我呢？让我一个人走呢？”就他就听见耶稣的声音，他说：“孩子啊，我永远不撇下你，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过这段路。沙滩上的那一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哇，这个故事令人心里面听得好舒服哦，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不完全合乎圣经。我这里强调哈，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是不完全合乎圣经。特别强调，你不要听错了哈。为什么？圣经里面的确有耶稣基督的应许，他不永不撇下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读圣经，如果光读到我们喜欢听的，我们觉得很舒服的，然后就把那些我们听起来不舒服的就把它撇掉，像我今天讲到，大概你们大概都是听得不舒服的哈。了不起，下次不再请我了。我回头一看，我沙滩上面也有两个脚印，前面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是我的，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嘛。而且我发现我这个沙滩的脚印后面这个脚印呢比较深，因为背十字架，他要我们背着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所以后面的这双脚印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一定是很深的，因为你付代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改变价值观，要把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人生观要改成以上帝为中心的，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这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这种困难的转变。但是我很惊讶的发现后面的脚印越来越浅，你跟随耶稣啊，越来越轻省，越来越愉快，因为你不但晓得怎么样子跟随耶稣，而且你发现你尝到跟随耶稣的甜头，哎呀，真的是越来越轻省，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做门徒。开始的时候是难的， 什么时候起步不要紧，你可能信主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跟耶稣基督做门徒。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下定决心走在主的道路里面，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你要背十字架，从小事开始。对我来讲是洗碗，对你来讲可能不是洗碗，但是你总是有很多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你要对付的，你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这些事情。对付完了以后，像我今天一样，我今天洗碗不但是非常高兴，而且已经成习惯了。我们吃完饭，我通常吃饭比我太太快一点哈。对，那么我太太还在吃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了，我就先开始洗我自己的碗。等我太太吃完了以后，她的碗递给我，我就继续的洗碗，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愉快。诗篇第十六章第十六篇，那个诗人这样说：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当你做一个高高兴兴的门徒，走在主的道路，跟随主的时候，不但非常的清省，而且呢，能够以神为乐。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应该都在神里面。所以我希望底特律的教会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立志，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我知道可能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这个话语可能沉重一些，但是你的的确确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教训我们，我们不能忽略你的话语。求主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段话语当中好好的思考，也祈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志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做你的门徒。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